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17号星期三，今天的股市呢是大涨，就像我们昨天为大家分析的，昨天收盘的时候因为国债上限的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直接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昨天美国的股指全部收黑。那么结果呢，收盘之后呢，美国国会这边传来了乐观的消息，那么包括在今天拜登和麦卡锡再次呢对外界表示哈，包括拜登呢就是信誓旦旦强调美国不会违约，等于说呢给股市再投下了这样一个定海神针。再加上今天 Target 它的财报获利呢超过预期，今天美国主要股指呢全部是气势如虹，包括呢区域银行，昨天呢我们知道就是 West Islands 他们的存款现在在区域银行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之下，上一个季度存款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强的一种助力，今天的区域银行也是群起上升。那么我们也看到呢，今天特斯拉它的股价猛升了 4.4%， 因为呢马斯克他呢对自己的股票开始进行背书，所以我们看到的今天呢包括他自己哈，就是日本方面邀请了各个半导体高层会谈，今天台积电 ADR 暴涨了近 6%， 超过 5%， 那这是为什么呢？可能和地缘政治呢会有一些关系，一会儿呢高杰给大家做一下分析。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个美国的四大指数周三全部是收红的，道琼斯大涨了408.63点，涨幅达 1.24%， 报33,420.77点。纳斯达克指数今天呢上涨了 157.57%。157.57 点，涨幅是 1.28%， 收报12,500.57点。标普呢今天也是强力反弹，反弹幅度超过了 1.19%， 涨幅 48.87 点，收报 4158.77 点，基本上把本月初开始的这样的跌幅呢基本全部都已收回了。我们也看到呢今天费半强升了将近 2.5%， 上升了 75.98 点，收报3124.68点，今天的股市气势如虹啊。今天呢包括科技五大天王全部是收红的，亚马逊涨了 1.85%， Meta 上涨了 1.53%， 苹果上涨了 0.36%， Alphabet 上涨了 1.11%， 微软呢也上涨了 0.95%， 道琼斯呢它的成分股也多数都是收升。Home Depot 昨天是跌的哈，今天大涨了 3.56%， 大家是还是入场了哈。然后呢摩根大通今天上涨了 3.07%， 波音上涨了 2.99%， Intel 呢下跌了 1.2%。费半指数今天普遍哈强弹呢， AMD 继续保持着上升的趋势 2.24%,NVIDIA 继续上涨 3.3%。这已经是今年基本上已经是超过100%了哈，从一直是气势如虹啊。美光也上涨了 1.87%， 应用材料上涨了 3.95%， 德仪呢上涨了 1.2%， 高通上涨了 0.98% 哈，这个半导体成分全部是上涨的。台积电 ADR 今天集体都收高，台积电今天是大涨了 5.82%， 日月光 ADR 也上涨了 3.43%， 联电上涨了 2.15%， 中华电信涨了 0.64%。 今天的费城银行指数今天超涨哈 5%， 我刚才讲了，就是西太平洋合众银行它呢是领涨了整个的地区域性的股票，全日啊收涨了 21.66 哈，包括其他的什么签名银行啊 Zion 啊等等哈，Call America 全部都是上涨，涨幅呢都超过 10%， 摩根大通也涨超了 3%。 今天是非常乐观的一天，昨天晚上高杰就在跟大家讲哈，他这个收盘之后呢有了国债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那么今天呢会不会涨呢？我们看看，不但涨了，涨得还是气势如虹。今天呢有几个数据也值得我们去说一下，一个是四月份新屋开工数据成长了 2.2%， 高于市场预期的下跌 1.4%， 前值呢是 0.8 哈。四月新屋开工是 140.1 万户，高于预期的140万户，也高于三月的137.1 万户。这部分是显示住宅的房地产哈是在逐步复苏，原因我不提了，昨天已经为大家分析了。但是呢，新工开户的那个申请啊，未来的那个 permit 许可是下降的。所以一方面呢，是因为现在的市场呢 inventory 太少了，所以呢大家需要房子，那么促使呢 builder 愿意呢此时呢去开工建房。但是呢，对未来的经济的预测呢，很多人我要不要申请更多的这样的工地开工，它是下降的。所以这是目前现阶段短期的和未来长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真的将来再停息啦，经济有所恢复啦，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哈，那个也许将来申请建商的这样的一个 permit 呢可能就会上升哈，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长期和短期的一个对比。今天呢，就刚才也是市场最关注的就是政治和经济方面了。那拜登呢和参议院麦卡锡今天呢，他们全部重申下决心要尽快达成协议，避免呢债务违约来引发金融的灾难。今天呢，拜登已经启程前往日本广岛参加 G7 领袖峰会，但是呢上限啊，国债上限的问题呢还存在，所以他取消了对澳洲和巴布亚牛几内亚啊他这个访问的行程，周日呢会返回美国继续呢进行两党磋商的商谈。舒默，这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了，民主党领袖，他呢在今天和美国大型银行的高层会面，讨论了联邦债务上限的这些议题。那么摩根大通的执行长 Damon 呢在会后说，美国不应该也很可能不会违约，无论结果如何他们自己的银行都会做好准备。关于呢这种上限的谈判呢，麦卡锡呢则说在本周达成债务上限的协议是可行的，对各方继续努力合作表示乐观。但是呢他仍然指出协议的障碍仍然来自白宫的方面。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债务上限的问题哈。大家呢恐怕都认为啊，我包括我自己也认为美国不会发生违约。那么为何呢大家还要去应对哈这种不测呢？今天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普森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我呢去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呢主要的意思呢就在说，即使没有违约，但是呢美国上限国债上限的债务的这种谈判也在对市场造成伤害。在六月到底 X 日哈，也不知道到底哪天附近到那一天附近要到期的短期的国库券呢就会大幅的折价。目前呢这种短期的国库券的收益率已经飙升到 6% 以上，这些呢就会增加纳税人的债务资本的成本。到现在为止，美国尚未经历过实质的债务违约的问题，但是呢这篇文章当中回顾了违约风险对市场所带来的冲击。他举例呢2011年8月，当时美国的信用评级从 AAA 降到呢 Double 哈，是 AA 加。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在评级下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大跌了 6.7%。在评级下调的一个月里，美国没有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当时的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情绪指数也跌到了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当时2011年。所以呢，这位教授呢，这经济学家在文章当中说啊，他说如果国家政府不能够遏制支出的增长，那么未来违约的危机无疑呢会发生。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你迟早会用完别人的钱。所以呢这个教授就在说，所以你六月份不违约的另外一个风险就是什么呢？它只会导致未来更加昂贵的违约。这也是共和党作为反对党必须要刹车制造摩擦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现在这个球是在拜登的脚下，你民主党能不能把这个球呢去真正的踢回来，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昨天呢他们在谈判的时候，他内阁成员的三位啊，军方的什么布林肯还有这个财政部门的人全部去出席这个磋商的会议，发出各种威胁。对不对呢？对。比如说你如 果降低这个呢，你会减少我们的竞争啊，现在和中共之间有这样的竞争，你会造成我们的违约，什么都对，但是你不解决问题，你这么大傻逼啊，绿色能源、学生的贷款，所有这些都是你们政府政策的去进行的，那么你就要去把那些不该花的钱，不那么紧急重要的钱，是不是要砍掉一些呀？你凭什么让纳税人这么去拿去给你们去配你们的 policy 呢？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国债上限的问题哈。这就是今天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观点，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您对这个事情持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请大家呢去打短信进来啊，发表您的看法。高杰呢可以在广播当中和其他朋友们分享您的观点。今天呢看一看其他的资产方面哈，美国的收益、美债收益率还有油价今天都是上涨，金价呢是下跌的。在接近尾盘的时候，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了 4.53 个基点，报 3.579%， 两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呢是上涨 6.99 个基点，报 4.152%。现在还是倒挂的趋势。 WTI 的原油呢，它周三今天是收高的，昨天呢是受中共的四月份的经济数据放缓，那么昨天的整个油价受到了期货受到连累，但今天呢普遍都收高，就是因为美国国债哈这个传递的这种乐观的情绪缓解了呢对美国的经济和能源需求的这种担忧，所以 WTI 六月的原油期货收涨了 2.73%， 现在是每桶72.83块。布伦特七月原油期货呢收涨了 2.74%， 报每桶76.96块。今天纽约的黄金价格也是下跌了，像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期货呢跌了8.1块，跌幅是 0.4%， 每盎司是1984.90啊，它是昨天跌下了2000点大关，今天维持着这样一个跌势，也创下了从3月29号以来最低的收盘价。分析师呢是认为，尽管呢美国国债上限的谈判的不确定性应该呢正常是对黄金有利的，但是呢在本周之内为什么黄金会下跌呢？主要原因是美元在走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继续上升，那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呢就导致呢贵金属的基调呢开始走弱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些分析师也认为，投资者对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能得到解决的希望呢开始升温，那么对下半年石油市场收紧的这种预测也有可能呢让多头保持活跃，那这就是石油在上涨，然后呢黄金现在开始走软。今天还有两个国际的市场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日本，昨天我已经提到了哈，日本的一些指数呢都已经达到了33年以来的新高，今天呢日本东证指数也创下了30年最高的水平之后呢，因为盈利的增长、股票的回购，还有呢就是仍然比较较低的估值吸引了更多的买家。日本的这个东证指数呢可能啊就是估计啊专家估计可能会进一步上涨 10%。今年日本股市的涨势的行情呢可能还会继续哈。这个呢我可能一会儿我会请 Max 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哈，如果你要去做日本的股票，那他那边是怎么去做的。特别是巴菲特他再度背书和在当地的日本的一些公司，他自己呢也在改善之后，日本的股市呢开始哈闪闪发光。现在呢不温不火的财报季呢又成为了日本股市的最新上涨的驱动力。日本公司的业绩和年度指引都给投资者带来了希望。所以呢东证指数成分股公司的预测在截止到明年三月的财年盈利的利润呢将会增长大约6%。而历史呢一般都发现哈，日本的公司的企业呢通常都倾向于保守的估计，那么现在也有6%的增长的话，如果再超出它的话，市场也会强劲的反弹哈，继续增这个上涨吧。这是日本股市的情况，昨天和今天哈还在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另外呢就是欧洲的银行，来自德国商业银行在昨天结束了欧洲主要银行的财报季，他们提醒投资者利率上升带来的收益可能已经见顶了。欧洲央行啊一直它是利率上升的大赢家，因为在一些国家当中呢大多数的贷款的利率它是可调的，是变化的，这就意味着呢一旦央行提高利率， 借款人就开始为他的债务支付更多的费用。其实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哈，这个浮动利率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这样的变化，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知道有经验的人大家都会尽量哈能够在可以的能够 fix 起来。那么当然了，在过去这几年低利率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是做个 ARM 的哈，就是短期的，有两年的、三年的、五年的、七年的，这样子去做，因为大家想锁住更多的利率。那我也知道呢，很多人都非常的聪明，他每次锁都锁30年的利率，他低一点他就锁一下，低一下就锁一下。那最后呢，我知道他们最低的拿到2.85%左右，30年固定利率哈，那是非常牛人的。那么欧洲呢不是，他们都是浮动利率，那这就是比较吓人的一种情况。那么他和德国银行呢就跟分析哈，他说存款利率呢一直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呢，欧洲的储户啊倾向于呢一般把钱就留在银行当中，不会动来动去的。即使呢在利率呢没有吸引力的时候啊，欧洲的货币市场的基金供应量都比美国少得多。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开始变化了，银行提高了存款利率的压力呢是越来越大。德国商业银行说呢，现在零售客户正在向支付更高利息的证券还有存款转移，这就意味着呢，对银行来讲的，它银行的净利息的收入，他们从借款人那里获得收入，然后呢再支付给储户的这种金额之间的差额呀，在未来呢就会缩减。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欧洲银行。然后呢这个数据爆出来之后呢，德国商业银行股票在法兰克福呢今天跌了近7%哈。它其实呢它的报告呢其实是好的，它第一季度的利息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9%，但是和第四季度相比呢这个数字呢下降了0.6%。那其他的银行业呢也都报告了类似的趋势，但是呢这个未来呀那就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了。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德国商业银行这个股票呢大跌。那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股市哈市场的这方面的情况。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消息，之后呢高杰和 Max 会进行个股的分析。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或者是送短信把您的问题呢告诉给高杰，那高杰呢和 Max 呢一起给大家分析，我们一起呢进行讨论。
信托规划至关重要，通过信托规划可以帮您规避大额税款，灵活的信托规划加多种金融工具，甚至能让您一分税钱都不用缴，这怎么能办到呢？新税改的相关政策对您的财富传承也非常重要，如果不了解，您知道会对您的后代传承造成哪些麻烦吗？因为退休金账户里的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受时间限制完整地传给下一代了，这又该怎么办呢？5月21日，受希望之声邀请，高端理财规划专家林颖华 Tony 和法学博士刘律师将现场为大家精彩解析案例分享，让您真正了解如何运用信托，并且详细解答新税改下怎样解决退休金的严重税务问题。现场讲座时间5月21号本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地点1633 Old Bayshore Highway Suite 280Burlingame， 座位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发送您的姓名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工作养家需要维持好的体力，孩子学业繁重需要增强思维和记忆力，年迈的父母对抗疾病需要提升免疫力。为了家人的健康，我选择普瑞堂选宝黑参。
选宝黑参100%韩国制造，选用6年根高丽参，遵循中医传统手工制法，9次蒸煮，9次暴晒，大幅提升抗癌人参皂带含量，比红参多出8倍，有效成分人体吸收率高达80%，是红参的6倍，深入滋补人体，增强免疫功能，抗癌降血糖效果更显著。
普瑞堂选宝黑参，老少咸宜，四季皆宜，上等的滋补品献给最爱的人。上网订购普瑞堂.com， 使用优惠码 SOH2023 可免邮费。PURITANG.com， 普瑞堂.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每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现场直播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是一个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电话上来，同时呢，我们会欢迎您给我们这个热线呢去送一些问题哈，直接送短信我们可以收得到，那之后呢，我们会跟专家和大家呢一起呢去分享您的问题哈。我接下来呢是给大家呢去讲一讲今天的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呢是中共的特使斡旋乌俄战争的李辉，这个人曾经是担任了10年驻俄罗斯的大使，所以他亲俄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中共呢派出他来见泽林斯基啊，见乌克兰。那今天呢，他是在昨天就已经到了乌克兰。今天是乌国的外交部长在基辅呢告诉中国特使李辉，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为结束乌俄战争而丧失自身领土或冻结冲突的提议啊，直接把这个门就给封上了。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哈，就是李辉是目前是中国政府叫做欧亚事务的特别代表，他呢也是从去年乌俄战争发生以来呢首位造访基辅的中共的高级特使。乌克兰的外交部的声明呢就在说，在昨天李辉呢在昨天和今天造访乌国与的外交部长哈这个库列巴进行会谈，他呢乌克兰的外长呢详细的向中共政府介绍了乌方的原则，必须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恢复可持续且公正的和平。另外呢，乌克兰的外交部呢还说，外长呢强调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涉及失去自身领土或冻结冲突的提议啊，这就不管是中共还是呢之前泽林斯基在欧洲访问，哪怕是在梵蒂冈教皇提出来，他也呢婉言拒绝，他们不接受任何这种不公正的哈失去领土的这样的一些斡旋的提议。他说现在谁都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现在呢让他们跟普京啊进行谈判。之后呢，李辉还要去拜访俄罗斯啊，或者是波兰、法国和德国，举行这一系列的欧洲国家的会谈。但是呢，现在第一个啊，就已经在乌克兰给他是碰到了一个闭门羹啊，就是一个碰到了一个软钉子。到今天为止呢，中共并没有谴责莫斯科，或者是说认为他这个行为呢是一个入侵，所以呢一直引来了欧洲国家以及美国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哈，特别是在欧洲国家，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直接呢就讲到像德国的外长在上一周就直接说到，你们保持中立就是对俄罗斯的支持哈，他们都在质疑你担任所谓的这种斡旋冲突潜在的这种可信度吧。这是今天呢在乌克兰发生一个比较大的消息。那另外一个消息呢则是被称作是一个历史的时刻。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战争啊，它是完全因为俄罗斯的借口，就是说不允许乌克兰呢加入北约。北约呢也一直呢去邀请，或者是乌克兰一直是要求参加北约哈。那么今天呢在一个北约的位于塔林的叫做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的总部升起了乌克兰的国旗，这就标志着乌克兰已经正式加入了该中心。在去年5月5号的时候，韩国是亚洲的第一个他们的国家情报院正式加入北约合作网络的防御卓越中心，成为该组织的第一个亚洲的成员。在去年的11月4号，日本是第二个加入了北约合作网络中心，成为呢继韩国之后的第二个加入该组织的亚洲国家。那么今天呢是乌克兰再次呢加入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北约的信息或者是网络防御啊这个信息总部。所以呢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了这日本呢和韩国呀包括乌克兰呢，他们现在呢都已经走入了北约的情报的系统当中，包括呢日本已经邀请北约呢在日本的开办公室。那这些呢不仅是你俄罗斯芬兰已经加入了对吧，你瑞典现在虽然暂停，芬兰已经加入了北约，对俄罗斯来讲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被打了回去，你现在你面临的北约的这种 逼到你家门口是越来越大了，你还侵略的理由都不成立了。而对中共来讲也是。那么现在呢，北约已经全部在韩国，在这个日本，在澳大利亚，人家全部都在结盟。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对中共也形成了巨大的这种威慑的能力。所以呢，中共的朋友啊，他也是越来越少了，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是今天又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还有呢，就是在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他是乌克兰方面正式宣布拦截了18枚飞弹，其中有6枚超音速的匕首导弹。这个呢是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因为呢它不是说弹幕拦截，就是不是把导弹的自身炸碎了之后呢，用自身的这种碎片将对方的这个导弹呢也把它破坏或偏离这个轨道，它是完全点对点的去炸掉的。那这个呢就证明呢乌克兰方面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呢，他们已经是能够精准的预测对方的这种轨迹。那么这个呢被外界解读什么呢？这就预示着普京他自己的核威慑已经失去了可能性了，因为可以作为拦截，那么如果预测你对方的导弹的话，那直接给你拦截到空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你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威胁呢？那今天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呢其实对台积电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利好的消息，台湾的这种威胁是不是也就解除了，同时呢日本方面等等都向半导体台积电都伸出了友谊之手。所以今天台积电并没有因为巴菲特昨天哈他是 sell 他去 short 了所有的清仓了所有的这个台积电的股票，亚洲呢昨天没有去管的这个事情，台积电昨天涨了 1.6%， 今天呢大涨了近 6% 哈，绝对是利好的消息。所以今天的昨天和今天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接下来呢各国的这种外交穿梭呢，你更能看到，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普京哈未来可能在倒计时，只不过你怎么样输下去的一个方式的问题了。今天呢在俄罗斯方面还有一个动向也非常有趣，俄�罗斯政府呢在今天呢宣布呢有3位参与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研发的科学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叛国罪的指控，而针对他们的调查呢让整个的俄罗斯科学界都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呢是说，他知道3位科学家的同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为这3位科学家做无罪辩护，但是呢这个案件已经由国家安全机关呢接手处理。这3位呢都是被指控参与了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都是呢在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工作。他们呢他的同事啊，这些科学家们替他们发公开信的说，我们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爱国者，根本做不出调查当局怀疑他们所做的事情等等哈，他为他们去辩护。为什么这个匕首为大家这么样的去关注呢？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是俄罗斯研发的最新的一款，而且是最先进的一款空射高超音速的导弹，射程呢号称超过2000公里，而且可以以10倍的音速飞行，是很难拦截的。匕首导弹由于具有超高音速并且携带巨大的弹头，因此可以摧毁加固的目标，比如呢地下的掩体和山中的隧道等等。目前呢号称拥有这种技术和这种军事力量的呢实战部署的只有俄罗斯和中国。那么普京呢曾经公开的就说啊，说俄罗斯的超高音速导弹研发上处于世界领跑的地位，而俄罗斯的超高音速导弹呢指哪打哪，世界上根本无人能够阻拦。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呢乌克兰阻拦了6枚。然后呢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在今年5月6号的时候呢，乌克兰他们就已经说在基辅击落了1枚发射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是呢乌克兰使用爱国者反导系统的首次报告，也是呢他首次成功拦截的一个例证。那么在昨天的凌晨他们继续呢拦截了6枚。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周一和周二所发生的哈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的成果，它凸显了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神威，同时呢也打破了俄罗斯过去标榜的这种匕首超高音速导弹不可能被拦截的这个神话。那现在呢为什么他会抓这3位科学家呢，就有和另外一个事情呢就可以去联系起来了。在去年的5月份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哈，英国的军情6处协助了一名中国的弹道导弹科学家 逃离了中国，并且呢一起呢和家人飞往了美国。这位呢就是专门从事火箭技术研发的，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他帮助研发了能够携带东风17飞弹、射程达2000英里的中程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飞行器，并且参与了更为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运载系统的研发。他只有30多岁，是在2021年9月联络了香港的一名英国情报人员，他呢就告诉他愿意提供有关中共的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详细的信息，来换取他本人、妻子和孩子的庇护。所以当时呢，英国情报人员立即和英国的情报机构处军情六处联络，军情六处呢就通知了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两个机构呢合作进行了联合的行动，确认该名的这个叫做投诚的人士身份，并且呢决定帮助他和家人呢前往了美国。这个呢是当时在这个非常的轰动哈，这件事情我们只知道其名，不知道只知道其人，不知道其名。而这位的投诚者呢是一位板球爱好者，曾经呢在英国留学。那么这件事情呢和刚才俄罗斯的三个科学家联系起来的话呢，现在呢就是我们在推测哈，就是俄国的科学家可能呢把这些参数或怎么样提供给了中方。至于说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被中共窃取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俄罗斯说他们叛国。那么中共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呢从哪里过来的，那么这边啊那个俄罗斯这边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的渠道。它的过去的很多的一些武器都是来自于乌克兰，也是来自于前苏联，包括呢俄罗斯。普京一直对中共方面的武器这方面它是严格进行限制的，很多的包括航母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乌克兰的。但是我们把这些消息和时间连起来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在乌克兰能够成功的拦截住，那么彼此之间是不是这些参数和这些东西已经被美国的情报系统知道了，已经应用到了他们自己的这种参数，因为他知道嘛，你就知道他怎么去预测他的轨迹。所以呢今天我不说嘛，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历史时刻。而且呢在中国方面最近呢在网络上什么解放军一打起来了会面临四面受敌呀、谁去说这个现在去要武力攻打台湾都是蠢愚蠢不得已的最愚蠢的大脑啊，还有呢说谁的孩子愿意上场谁上战场谁去，我的孩子我不去，这些呢言论在中国的网络上呢再去发酵啊，没有被封杀。今天呢中共方面呢他是拦截，或者是从四月份到现在他们已经是关闭了超过10万多个他们认为违规的这些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来自于自媒体的新闻频道。他对于媒体控制的如此严密之下，他为什么让这些言论都在网络上发酵呢？那分析人士呢就认为啊，说其实习近平已经知道了，意识到了他没有办法呢对台湾进行武装冲突，不像他高调的所看到的那么容易的，所以呢他现在有点骑虎难下，开始变调了哈。所有的这一切包括昨天我所提到的中央电视台已经分析了，他说普京的下场已经决定了，他只能向西方妥协。他把俄罗斯普京呢认为你呢已经成为了区域国家，已经成为了二流国家，已经不是世界的强国和大国了。然后呢他说你呢是吃到寡住，他在中央电视台说了你是一个主权国家侵略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所有的事情放到一起，我就想听众朋友们你能够看到哈，地缘政治在乌俄战争这部分呢几乎已经到了一个未来的可能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乌克兰呢信心满满，他的这个反攻将决定着我们可能指日可待，但是到最后能不能出现其他的一些突然的变化，意料之外的变化，我们都是要拭目以待。但是呢能够拦截，那么都等于他这个核威慑已经失去了他的威慑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台湾可能都松了一口气，整个的世界恐怕都要去跟着松了一口气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各个斡旋，包括呢美国也是这几天之内三次和中共方面的高层进行接触，那么他们在谈什么呢？这是我们要去看未来的。包括本周之内，今天17号在周五的 G7 会议上，美国和各个国家要推出一个非常严重的叫做抗拒这经济胁迫 不点名任何国家，但是呢美国的大使呢直接讲出来了，就是针对中共的。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体的一些情况。昨天在节目当中高杰为大家讲过啊，就是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讲呢，他并不担心美国上债的美国国债上限的问题，他呢是在排到第五个啊，最后一个。第一个大家担心美国的经济的硬着陆啊，经济衰退，第二个呢担心这种通胀，然后呢才第三个就是地缘政治的问题，第四个才是区域银行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地缘政治其实跟整个的美国的市场都有密切的相关。今天台积电就大涨了6%啊，近6%。我们不希望呢看到战争，真的很惨的。你去看那个战场上的人呐、啊，那是在杀人呐、啊，在无人机瞄准那个人，真的很惨。其中一个俄罗斯的战士被无人机打伤了之后，他也没办法动，他就没办法，他就拿枪怼着自己下颚就自杀了，很惨，真的很惨。任何发起这种战争的，真的是要进行谴责。乌克兰就更不用说了，你看到那个国家平民的楼全部给打得稀巴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呢？所以高杰也是哈反战啊，那但是呢你在这种人家要保家卫国要反对侵略的情况之下，也不得不去为乌克兰这样的人民呢反抗的去点赞。那么最终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就每天呢去拭目以待吧。好了，那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些呢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还有呢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一件事情哈，那个效果文化说段子的，然后呢叫李浩石，一名呢叫 House， 因为说了8个字，然后呢效果公司呢已经被停播，被中共呢罚了1400多万人民币，被称作哈8个字成为了最贵的段子。他这8个字说啥了呢？他就说他救助了2个野狗，他领着在上海呢威风凛凛，这个狗呢非常不得了，最松鼠的时候像炮弹一样冲出去，让他脑子里头浮现了这几个字，叫做作风优良，然后呢战无不胜哈，就大概这么个意思。这几个字呢是习近平说的，跟解放军要求要听党指挥，作风优良呢要去打胜仗哈，就结果呢就这件事情被用到了他这个段子当中，一下子被举报了。举报这个人是个记者，在现场说他非常不适啊，身体不适，他认为这个呢在侮辱解放军。那这个段子呢被放了之后呢，其实大家都觉得无所谓，连一些退伍军人说这不就是开玩笑吗，有什么呢？但是中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全部开动了舆论机器，说他们呢是犹如子弟兵，然后呢就在说呀包括北京的市的文化执法总队哈已经立案调查，然后呢对效果他的总公司全部是封杀的，这个他在全国的演出已经全被停演了。这个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非常非常热点的话题。哎呀，这个对美国的股市影响不大哈，我只能就先这么说一说了，我就不去再去扩展了，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哈。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8个字造成了超过1400万的这种收益，包括他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收入，他不只是1400万人民币了，这将被记载到历史当中哈。作风优良能打胜仗，习近平说出来之后，谁要再一说就成了对侮辱，还不仅是抓了这么一个段子手，对支持他的一个大连的一个网友女性也把他给抓了起来啊，就是女性的叫什么花未央啊，她呢在微博上用户发表呢支持这个言论，结果呢就被刑拘了。现在这个事情在中国闹得非常的大。好了，我们先休息，之后呢不去谈中共的这些事儿了，我们就看看个股的一些情况。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错过上次斯考森教授在湾区精彩演讲的朋友，现在您有第二次机会了。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希望之声邀请保罗斯考森教授在5月27号再开一次线上专题演讲《美国的奇迹》（Miracle of America）。在本次演讲中，斯考森教授将为我们厘清美国300年来深刻的教育和文化变迁，以及今天的美国如何走回传统，如何挽救价值观走偏的孩子，了解当今必备的美国价值与常识。斯考森教授《美国的奇迹》讲座时间：5月27号，周六上午10点。报名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trade in，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 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身患癌症或疑难病症，即使是晚期也不要灰心。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麻仲学教授亲自在中半岛门诊接诊患者，请立刻致电或短信650-918-9968，650-918-9968。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17号，在5月21号的时候，希望之声呢将为大家哈邀请几位重量级的理财顾问举行一个讲座，讲座的题目呢是慧眼看未来，保护财产省税至关重要。最近呢，美国的退休的一些新税改下的退休金哈，它有一些非常 seriously 的严重的税务问题，那么这些呢也涉及到孩子传承，如果做不好的话呢，可能我们的继承人呢会缴受啊这个巨大的一些税款，那么这些呢都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知道政策的变化，来及时呢调整我们自己的资产的布局。5月21号，这是个周日哈，那我们邀请了3位重量级的专家，一位呢是资深的高端规划专家林颖华，一位呢是 Tony 李，还一位呢是法学博士律师周六哈。那我周六，那他们3位呢将给大家去讲解，在整个金融动荡的情况之下，怎么样通过信托这种灵活运用的来实现你缴最少的税，然后呢让自己的资产能够最大化，怎么去应对新税改之下呢退休金的严重的税务问题。那这个呢是面对面的一个询问，3位呢都是专家，我们自己很多的问题也可以现场的去讨论，那么这个呢是非常好的，大家一起见面呢，大家互相讨论一下现在这个形势啊，哪些问题要注意什么呀，怎么保护自己的资产呢。所以呢推荐大家哈，在5月21号周日，地点呢是在 Burlingame， 报名的电话是415-408-1216 415-408-1216，欢迎大家呢到现场啊参与我们这个现场的讲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 Max 看一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那 Max 我们来先看看今天的几个比较令人值得关注的股票了。一个呢先给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今天暴涨了 5.28， 它的代号是 TSM-US， 它每股呢今天已经是90.88哈。那我们看到呢，它今天是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和英国的英特尔、台湾的台积电、韩国三星等主要的芯片制造商的高阶主管会面，希望呢他们能够在日本呢设厂啊进行合作。刚才我还讲了还有其他的另外的一个原因啊，地缘政治的原因，恐怕呢也对台积电呢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啊。前一段时间呢，那谁就是这个巴菲特啊，他去卖空了台积电，他就是怕呢地缘政治，那么把俄罗斯的飞弹给拦截之后呢，台湾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呢？这个市场的乐观情绪呢非常的高涨。那我们看一下 TSM 哈，它的美国的 ADR 它未来的走势吧。
TSM 在短期内它是看涨的、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但是它现在它差不多要遇到它的阻力，大概是97块了，在一年内的阻力点。然后、当然如果它长线投资它也是看涨的、如果长线投资的话，它阻力大概应该会维持在、140左右。
嗯， 长线哈，现在是90.88。好，台积电的代号是 TSM 哈。那第二只呢，我们来看的呢是 Target， 代号是 TGT。他今天的公布他的 业报嘛，他的股票呢也走上了 2.58%， 现在每股是160.96。他呢是最新财报获利呢是好于预期的，但是呢他第二季的销售额估计呢是保持低迷，但是呢因为他比昨天的 Home Depot 要好，所以呢今天呢是带动了他的 股票呢走扬。那我们来看一下 Target 未来的走势，这也是零售业的巨头哦。
Target 在它在短期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它的主力大概是在180左右，在短期内，在一年内 ，OK， 如果长线来说，它也是看涨的 ，OK， 它的主力大概长线投资啊，它的主力大概是在260左右，有分两个了，一个是短期内的，短期内大概180左右，在一年内，如果是长线投资的话，大概是260左右。
好，这是 Target 哈，明天呢将是 Walmart 沃尔玛，它今天的沃尔玛的股票呢是下跌的，那么明天它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但是呢，昨天 Home Depot 呢是家庭装修嘛，那通常呢这些动作呢都是比较大的哈，大部分是比较大，你才会到 Home Depot， 当然有些小活不说的了。那 Home Depot 的业绩呢是就是这一次 remodeling 的这个泡沫啊，在整个大家居家的时候呢，都去收拾房子去了。Home Depot 股市过去两年也是涨得飞速的往上涨。那现在呢，我们看到 Target 这边的零售业呢，他们Home Depot 现在往下走了哈，那么Target 零售的这部分呢，它是看到了，就是大家的消费呢还继续的在降级呀，就是非必要的这种东西呢，它都不太买了。那么这些呢，都是零售业普遍具有的同样的趋势。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一定要去关注的股票呢是特斯拉哈，特斯拉今天呢大涨了4.41%，每股达到了173.86。它呢是在这两天在它的股东大会上哈，就是他预计呢12月之后哈，经济将会复苏。同时呢，他为他的两款车呢背书，一个呢是他的那个 Cybertruck， 他在今年晚上的时候呢就会量产并且交车。他预测呢 ，Model Y 呢今年将成为地表销售量最好的汽车。他为他两款车呢背书，同时呢，我那个也预测呢，随着利率的升高，该汽车的制造商未来呢一年将面临挑战。同时呢，他就打压，他说呢，电动车当中只有 Tesla 哈，最棒。别的都不行，然后呢他说苹果都不行哈，他是说的很多的这种预测的话。那今天呢他是强力的反弹了 4.41， 过去这段时间是下跌的，今年反弹的时候一度达到208嘛哈，跟着高杰的节目的时候我总念叨哈，我们看到他最低的时候是106块，对不对？好了，今天现在是173.86，未来呢 Max？
如果特斯拉的话，特斯拉我看他在当然如果你说一周内它是看涨的 OK， 如果我们看半年内一年内，其实它还是没有走出它的跌势，大概在它主力大概是在300左右，在一年内 OK 300左右，长线当然它是看涨的。
特斯拉哈，
也所以是这个现在你可以看长期它看涨，短期再回，能不能持续还得看观察。
OK， Max 看一下你的网络哈，刚才声音有点变形了。好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呢，也是半导体哈 ，AMD 啊，那今天晋阳了2.24%，每股是103.75。投行啊 ，Bursting 他们分析师呢是认为个人电脑的市场呢似乎正在趋向正常化了，达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有望呢在年底好转。我们知道呢，在过去啊，就是经济嘛，股市大跌，然后经济不好啊等等，个人电脑萎缩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和这相关的企业呢全部是大跌的。那这个如果是恢复了，大家又回重新有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话，那当然对这方面的股票和企业都带来巨大的利好的消息。那我们看一下 AMD 的未来的走势。
AMD AMD 现在是103.75块了、
嗯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了，其实整体来说它长期也是看涨了，只是要注意啊，它的股价在比主力啊大概是在150左右。
嗯，好，这是 AMD 哈。昨天我们请 Max 给大家分析了那几大AI 的相关的有公司哈，从今年开始，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就火爆的不得了，您赶上了这个点了吗？那另外一个呢，今天我们值得去关注的呢是PacWest 啊 ，PacWest 还有 Western Islands 这两家区域银行呢，它今天全部都是走高的哈，它也是最近动荡的非常的厉害的。我们来看一下呢 ，WAL。Western Islands 它今天呢是大涨的，也带动了整个区域银行的大涨。昨天它不是说它的存款还上升了吗？那这个是非常利好的消息。WAL
现在是34.81块。Western Alliance 在一周内它是看涨了 ，OK， 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它其实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啊。大概主力大概是在80左右 ，OK， 80左右这个位置 ，OK， 如果在那个是短期啊，如果是长线来说的话，长线来说整体来说它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的 ，OK， 现在因为它跌到差不多现在30左右啊，是也是遇到了一个扶持的点了、啊，大概我上它最高股价在2022年1月是119块。所以从30块左右到110块左右这个位置啊，其实还是有一个空间的、啊，蛮大的上升空间的、啊。只是讲短期要注意、啊，因为这短期在半年一年内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啊，所以如果长线投资可能还是再观察一下。
嗯，还有一个呢是 WeWork 啊，它今天呢是换帅哈。他是把他的这个 CEO 啊宣布他的执行长将在月底呢卸任，所以他这个消息呢直接引发他的股价暴跌了近25%，每股呢现在$0.26，只剩了2.6毛了。这个共享 WeWork 呢曾经是软银呐、啊，他的董事长孙正义啊压住的，他说他口中的下一个阿里巴巴，但是呢现在呢却因为存在巨额的亏损、公司治理混乱等一系列的问题呢，都已经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大包袱，一个大窟窿哈。那今天呢是为什么呢？是罢免的哈。他一个分析师呢去报告当中说，我们认为首席执行官的变动具有破坏性，尤其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利的情况之下，过去两个月企业裁员和破产数量增加，我们认为我们的基本业务假设，特别是入住率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这将导致更高的现金的消耗，并最终推动对外部资本的需求。所以现在呢瑞汇呢已经将 WeWork它的目标价从$1.75下调到$0.3，今天呢已经低到了$0.2了，好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它这个，我不太可能在2023年达到76%的入住率，2024年底呢达到78%的入住率的目标。他们还预计呢，在2025年之前呢，公司的自由现金流不会为正哈，就是非常看跌。这个共享办公室也跟真是够倒霉的了，因为现在就是商业地产呢，大公司啊现在都在退出，所以它这个呢现在就是没办法，没有市场。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它的股票。
WeWork。
嗯，
在整体来说它现在是$2.6，
对，
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跌的，给它从2020年10月啊，就一开始$9.82上到最高是大概是$3，然后就一路下跌到2.2-2.6，所以它还没有反转的倾向的，所以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短期冲击长期。
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哈， Max， 我们看到呢，现在日本的股市非常的兴旺啊，最近呢不断连续的上涨。那现在呢，大家认为呢，在未来，他们在报季报的时候呢，恐怕还会再上涨。那如果我们在美国想做这方面的交易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自己又是如何做日本市场的这样的股票的，这个 trading 的呢？
短线交易的话，其实有一些平台是还是可以开户的。我据我所知啦，在美国你可以通过好像 indirect broker 或者是有一个叫 Oanda 的，应该是也是可以开户的。当然我们在国外我们的那个选择就比较多一点。
你认为日本的市场现在如何呢？它的各方面的这种综合指数啊等等。
如果你说整体来说，我看日本都它在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的。Okay， 整体的股市啊，我们看 Nikkei Index 啊， Nikkei 225它现在是3533点。Okay， 我们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都是看涨的。当然它现在已经涨到历史比的最高价，大概3万点左右了。但是整体来说是看涨的，只是还是不要孤注一掷啦，一样的。如果要买这个指数的话，也是可以的，可以少量买入尝试一下，因为它还是会下调的。OK， 它涨到一定程度，它一定会往回调的。
嗯，
可以，那时候可以逢低再买入。
嗯，好，那如果想联系 Max 的话呢，私底下再去讨论吧。我们在这里边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些资讯哈，不构成大家的投资的建议。如果想联系Max 的话呢 ，Max 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你可以到maximavalue.com 里面呢，有一个 WhatsApp 的 support， 就是 whatsapp.maximavalue.com， 就 WhatsApp 的 support 或者是 support@maximavalue.com。就是我们的 email， 或者直接去我们的网站呢 ，maximavalue.com， maxima.com。
好的，非常感谢 Max 每天的陪伴和分析哈，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